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这种催逼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东西，他们对灵魂的迫切，他们对抢救灵魂的那一颗火热的心。我想在很多宣教师的传记里面，你一读你就会发现。我前不久读了一个早期到我们中国西南，特别我中国大陆是把它称为是苗族，英文是苗。那其实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其实你若是跟一个苗族人说Are you a 苗，你若你是苗族人的话，其实他们本身认为这是一种羞辱的一种称呼。其实他们原本的名字是赫蒙族，主要是在广西，主要是在贵州，以及我想四川也有，其实湖南也有，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西南族。那无论是赫蒙族也好，是苗族也好，我就读到了第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去到他们的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中文名字叫党居人，党就是共产党的那个党，政党的那个党，党居人 James Adams 是一个英国人，内地会把他派到贵州去服侍。他就在这一群其实他原先不是在苗族或者赫蒙族人当中来做福音的工作，他前面一段时间是在汉族人的当中来工作，但是他发现汉族人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刚硬，在注意到他们刚硬的同时呢，他就慢慢有机会接触到赫蒙族，接触到苗族的这个群体。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大概是在1870年代，那时候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的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党居人一旦接触到这一些人的话，若是你有机会去读，很可惜他的传记就在英文了，没有中文，没有中文的翻译，但是若是你去读他的英文的这个传记的话，你就会看到其实当他一旦接触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他的心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着急，他就想到这一群人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他就写信给戴德生，他说好不好，你差派我不再做汉族人的工作，虽然其实也是很大的需要，但是他说在这里有一群人完全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苗族人、赫蒙族人，好不好，内地会就把我派到这一群的人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工作不单单是耶稣基督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工作，这个工作不单单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这个工作有一个催逼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urgency 在那个地方，趁着白日我们要赶紧的来做这个工作，是一个邀请的工作，是一个必须的工作，是一个催逼的工作，是一个有使命性的工作，使命性的工作。其实在这一节里面有好几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的重点今天晚上是在看工作这一个词 work 这一个词，但是在这一节的里面拆这个字也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差这个字呢，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有60次之多。约翰用了两个希腊文的字，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不用时间去分析这两个字的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很明显的这一节这一个字差或者差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从第一章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什么差来，施洗约翰，到第17章 即使不仅是十七章，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次那个大使命的托付。十七章耶稣说，如同父怎么样差我，我也差你们。到了第二十章，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以后，他再一次说，如同父怎么样差我，我也差你。哎呀，若是我们有机会去多看这个字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有一个使命的一个含义，有一个使命感的一个含义。你知道，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也好，甚至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常常缺乏的就这种使命感，不是吗？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何在？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感谢主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享受他很多的祝福，但是是为了 what？ 是为了什么？你我的使命感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第一天晚上思想到了人生三大问题，还记不记得？若是你第一天有来的，我是从何而来？我是为何而来？我是往何而去？三个重要人生的问题，而其中中间的那一个，我是为何而来？使命感，差，差。当然，这个后头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被上帝差。所以我们是要来完成上帝差我们做的工作，就如同今天一个大使被他的国家差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大使，他其实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代表着他的国家，代表着他国家的总统也好，总领也好，无论是什么，他是代表着他的国家在那个地方，它是有使命性的，它是有使命性的。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历史的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作业，画我们人生的规划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画过人生的规划图。十八岁的我哈，跟同学们，我们就要画出我们十年后希望做什么，我们二十年之后希望做什么，我们三十年之后希望做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的人生规划图的里头呢，三十年之后我的心愿，我的雄心哈，不要说野心哈，野心太负面了。我的雄心是什么呢？我的雄心要做美国去中国的大使， The Ambassad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十八岁的戴季中就有这样的，好像真的是野心，有这样的雄心。后来明显神的呼召不是这样，神的带领不是这样。后来也有人感谢主也安慰我了，说戴牧师啊，没关系了，你不是美国的大使，你其实你是更重要的大使，你是天国的大使。所以我好像就在其中得到一些的安慰。但是一个大使的任务就是要完成那差他来者的旨意，不是吗？所以这个工作是要行出神的心意来，来完成神的旨意来。这个工作是耶稣的邀请，这个工作有它的必须性，有它的迫切性，但是也有它的使命性。但是让我们回到这一节的里面，或者回到这一段的里面，因为我们紧接着也看到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救赎的工作，或者一个救恩的一个工作。怎么说呢？其实当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或者甚至当我们看整个新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在这边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生来就眼睛瞎的人。而若是我们熟悉整个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不仅是在这边耶稣医治了一个眼睛瞎的人，当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当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耶稣门徒们约翰跟彼得他们医治了一个生来就什么的人，瘸腿的人。很有意思啊，这是在新约里头两次描述 生来就有疾病的人，或者就有残缺的人，一个是生来就瞎眼了，一个就是生来就是瘸腿的。亲爱的弟兄姐，我希望在这边我不是所谓的灵异解经哈，这个但是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因为在这两个残缺的里面，若是我们这样描述的话，希望没有得罪任何的人哈。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其实我们不仅是看在他们肉体的眼睛下，或者他们肉体的脚是瘸的，其实在这个背后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怎么说呢？我想在这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身上，他背后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就是其实就如同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他说这世上的王什么瞎了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不出福音的荣耀，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换一句话，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肉体的眼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惜的是什么？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们没有把他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感谢他，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不单单是他们对上帝不认识，他们对耶稣基督也不认识，最多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吧，最多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宗教家而已。他们却看不到其实耶稣基督乃是救世主，不仅是他们看不到上帝，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我想他们也看不到，他们也体会不到他们自己心中的污秽，心中的肮脏，他们看不到他们的罪，最多就说我有一点的瑕疵，有一点的软弱吧。因此他们也看不到十字架，看不到十字架的宝贵。这世上的王神瞎了他们的心眼，所以这个人背后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今天人是的，有可能他们肉体的眼睛是好的，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需要得着医治，需要得着救赎。但是若是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读到了那个人他的腿是瘸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在这个人的图画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有机会去读那一章，我们会发现那个人其实他的头脑是清楚的，他不是懒惰，他不是不愿意走路，当然在那边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生来就瞎眼，对不起，生来就瘸腿的。但是很明显的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走，不要走，不想走，而是他缺乏能力行出来，缺乏能力。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就是今天人类的问题吗？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榜样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什么却由不得我，是一个能力的一个问题。因此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救赎的工作，一个救赎的工作，但是不单单是一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看到第六它也是一个翻转的一个工作，一个翻转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这个用口水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他一洗回头就什么就看见了。因此当救赎临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的整个一个生命有一个翻转在这个地方。 我顺便提一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总是会很好奇，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和泥然后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我想我们一般的人会觉得这是很不卫生的一件事情，是很不干净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一些或许在我们当中比较属灵的人，他们会揣摩，他们会说，哎呀，那耶稣的口水是象征着什么？因为耶稣的口水是从他的口里面出来的，因为神的话也是从口里面出来的，所以从耶稣口里面出来的是带着能力，所以这个口水是象征着上帝的能力，从耶稣的口里面出来的。那这个泥土又象征着什么呢？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是用泥土来创造人类的，所以有上帝的能力，有泥土一起就帮助这个人从瞎眼能够看见。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多讨论这些，你可以去上网再去研究。我告诉大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我也坦白跟大家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和泥来医治这个眼睛瞎的。若是你真正是好奇的话，我想你到天堂的时候你就问耶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有几个问题我很想问耶稣的，到天堂的时候，包括这个。我想耶稣啊，你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吧，究竟这个口水跟泥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我很想问耶稣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用他的指头在地上画什么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受不了约翰，就是我们在看的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约翰，每一次描述自己都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哎，我想其他的门徒应该心蛮酸的，哎，我们也是耶稣所爱的吧，为什么只有你是耶稣所爱的？但是你回去读第八章，真是受不了约翰，两次都说耶稣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但是呢就是不跟我们讲到底他写了什么字。不晓得，有可能到了天上我们都不记得这些事情。你知道另外一个我很想做的事情，到天上，我到天上我很想听两个人的二重唱。有一些人马上就联想到，有一些人还是搞有一点还不清楚两个人的二重唱。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希拉。他们在哪里有二重唱呢？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二重唱。我很想听他们唱的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苦难当中的唱歌，在苦难当中的歌声是另外的一种歌声。在顺的当中唱歌其实不困难，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么说。当我们生命是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时候，要唱歌其实不困难，不困难。有挑战的是什么？有挑战的是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唱歌。我想这种歌声是另外的一种歌声，所以我到天上我很想听保罗跟希拉的二重唱。Well, 我们回到这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和泥，但是总而言之，我想重点其实有可能也不在那个地方，重点乃是当他顺服的神，顺服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他就去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回头就看见了生命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多谈，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翻转，其实是今天教会或许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迫切需要看到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人虽然是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是的，有可能我们现在礼拜天会来聚会，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从不信主到信主，我们就自己去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翻转？有没有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呢？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有没有翻转？我记得有一位美国牧师，他曾经这样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若是你的宗教没有改变你的话，我建议你改变你的宗教。If your religion did not change you, I suggest you change your religion. 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能够彻底改变、翻转人生命的信仰。福音的大能，能够把一个扫罗变成一个保罗。其实我不瞒大家说，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神迹，不是吗？约翰福音的七个神迹，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就非常的追求神迹。我也不可否认，我是相信在21世纪仍然有神迹奇事的出现。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不承认这个，认为神迹奇事是在新约教会才有的，一离开了新约教会就没有神迹奇事。我觉得我很难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若是我们单单熟悉中国的教会历史，特别若是我们熟悉80年代、90年代，在安徽、在河南，在这些地方，神很明显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病得到医治，甚至也有死人从死里面复活的神迹。复兴的火就临到了河南这样的地方，复兴的火就临到了安徽，就临到了整个中国的中原，后来到90年代临到了我们中国的东北，很多的神迹奇事。我觉得我听了很多，甚至我看到了一些人见证神迹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我很难否认这些东西，我很难否认这些的东西。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们不应当在追求这些神迹，虽然不是说这些神迹不会出现，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更大的神迹，就是一个扫罗变成保罗的神迹，就是带领人归向耶稣，看见他们的整个属灵的生命翻转，看到他们的整个一个生命就翻转了。你有机会去读约翰，对不起，使徒行传，好奇、稀奇、惊奇，类似的词出现了好几次。当周遭的人看见早期的信徒的时候，他们就稀奇，他们就好奇，他们就惊奇。我常常想，会不会是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影响力是那么样的薄弱，是因为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稀奇，他们一点都不好奇，他们一点都不惊奇。我们太努力着效法这个世界，太少活出一个令人惊奇、稀奇、好奇的生命来，翻转的工作。最后，耶稣基督邀请门徒们与他一起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这个工作有一个催逼在那个地方，这个工作是一个有使命性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救赎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翻转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宣告的工作。第9章第3节，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什么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一个宣扬的工作，宣扬神奇妙的作为，行作主公的必要。容许我用一个见证结束，跟行作主公息息相关的一个见证。将近15年前，我跟我的父亲有机会去到我们中国的 新疆，去到中国新疆的喀什。若是你熟悉新疆的地理的话，会知道喀什是在新疆的南边，在南疆最西的一个城市。我们去到喀什的目的是为了要看望在那边的一对夫妇，先生叫赵麦家，妻子叫何恩正。他们已经都被主接回了天家。那我们去那边去看他们的目的，就是其实有一段时间在抗战的时候，赵麦家跟何恩正跟我的祖父祖母一起在陕西的凤翔，离宝鸡不远的一个地方，在那边一起服侍。抗战的时候，原本我的祖父祖母是在河南，是在开封，后来日本人进入到河南，没有办法留在那个地方，他们只好往内地去迁移，他们就去到了陕西，就去到了凤翔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一个西北圣经学院。赵麦家、何恩正以及一群人就一起去到那边，在那边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圣经学院，来训练当时的中国传道人。感谢赞美主，在那个学校的里面，不单单是给他们一个意向来做训练装备传道人的一个意向使命，也给了他们意向要神在这个学院里面兴起一些宣教师，愿意去到远方来宣教。而赵麦家、何恩正就很清楚地领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意向。后来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有可能大家有听过这个团队，叫遍传福音团， Back to Jerusalem Band。 你会说这个英文跟中文怎么差那么多呢？遍传福音团是从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15节，耶稣说在人子回来之前，这福音要遍传到世界，所以他们就给他取名叫遍传福音团。而为什么英文叫 Back to Jerusalem？ 因为他们的遍传的方向是朝着耶路撒冷，朝着耶路撒冷。他们就离开了凤翔这个地方，去到了甘肃，从甘肃到了宁夏，从宁夏到了青海，然后从南疆一路过去到了喀什。赵麦家跟何恩正来到喀什的时候，没有多久就遇到了1949年的10月1号，国门就关了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 back to Jerusalem， 回归耶路撒冷。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在喀什有将近60年的时间。而不多谈了几天跟他们的相处，我也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赵麦家老弟兄中风了，所以他的行动不便，他没有带我们去机场。但是何恩正老姐妹那时候他已经快要90岁了，他带我们去机场，拿了登机证。我们要进到安检之前，我父亲走在我的前面，我走在后面。突然要说再见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何恩正老姐妹就抓着我的手。我转过来，那几天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去，所以他是老代牧师，我是小代牧师，所以何恩正老姐妹每一次称呼我就是小代牧师，小代牧师，小代牧师。他抓着我的手，他说，小代牧师，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他说我手里面拿着一个接力棒，一个赛跑的一个接力，当然不是真正的一个接力棒，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接力棒。他说我拿了这接力棒拿了60年了，我不知道我可以拿多久。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接力棒拿出去，放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信徒站起来的时刻，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刻。我想到他们两个人，我就想到了一对勤做主公的榜样。而那一天，那个接力棒 我今天晚上也愿意放在你我的手中。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你愿不愿意把那个接力棒接过来，说，主啊，是的，靠着圣灵给我的力量，让我也能够勤做主工，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熟悉的经文，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这熟悉的经文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当年所给予门徒的挑战、托付、使命。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的。主啊，但愿你把这一切深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主啊，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也反复着何恩正老姐妹也就站在我们的前面，活生生的榜样，60年勤做主工。主啊，今天晚上她伸出着她的手，伸出着那一个接力棒，邀请着我们把这一个接力棒接下来，也成为勤做主工的人。但愿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感动我们把这一个接力棒接下来。今天晚上主啊，相信你在向许多人说话，也感动着许多人。愿主你帮助我们做听到的，但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也做行道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